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影子国防事务发言人安德鲁·哈斯蒂表示，如台湾爆发战争，澳大利亚可能会被要求给予支持。前新州副州长今天将就其争议性任命接受质询。猴痘病毒疫苗今天在新州推广。联邦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安德鲁·哈斯蒂表示，如果台湾爆发战争，澳大利亚可能会被要求对台湾进行某种形式的支持。此际，中国继续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发射横跨该岛上空的弹道导弹。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已誓言，如果北京发起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在接受 ABC 采访时，哈斯蒂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f there was a conflict around Taiwan,
如果台湾周围发生冲突，无论我们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卷入，我们肯定都会被卷入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威慑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行使特殊的政治领导力、外交领导力。前新南威尔士州副州长约翰·巴里拉罗将对其在美国从事贸易工作的争议性任命在议会接受质询。该调查将研究巴里拉罗是如何在纽约获得这份年薪50万的工作，而这份工作是他自己担任副州长时设立的。新州反对党表示，希望询问他在设立该职位和改变此任命的性质方面扮演了何种角色。反对党还希望扩大调查范围，以了解新州在海外的其他有利可图的贸易职位，包括在东京和伦敦。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州长佩洛提为前交通部长大卫·埃特奥特提供了一个单独的贸易职位，以安抚他未能入选内阁。贸易部长斯图亚特·艾瑞斯上周因其在这一丑闻中的角色而失去了工作。猴痘病毒疫苗今天在新南威尔士州开始推广，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开始接种猴痘疫苗的州。新州目前有33例已知感染病例，该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同性、双性和男性行为者，该群体将首先获得疫苗。全球对猴痘疫苗的需求很高，但供应有限。目前全球76个国家大约有26000例感染病例，联邦政府已获得某一品牌天花疫苗的供应，首批22000支疫苗将于本周运抵。新州卫生部在第一阶段的推广中获得了55000剂疫苗，预计9月底将有30000剂运抵澳大利亚。全澳目前共有60例确诊病例，其中维州22例，首都领地两地昆州、南澳和西澳各有一例。所有这些感染都被认为是来自海外的感染，但当局称本地传播可能会增加。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儿童可能比成人更擅长对抗新冠病毒。昆士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成人的鼻子相比，儿童的鼻子对 SARS-CoV-2 毒株的促炎反应更强。研究人员发现， Delta 新冠变体在儿童鼻细胞中复制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在 Omicron 的情况下，这种趋势则不那么明显。首席研究员 Christy Short 博士说，儿童的免疫反应可以解释为什么儿童的冠状病毒感染率低，而症状通常比成年人要轻。 Short 博士和他的同事的研究还包括将来自23名健康儿童和15名健康成人的鼻内膜细胞样本暴露于病毒当中。解决澳大利亚的教师短缺问题将成为联邦和州教育部长本周五在堪培拉会上的重要议题。代表大学的最高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想法和方案。澳大利亚大学表示，面临的一些潜在障碍是教师的职称、地位、工作量和收入。那些希望通过培训转行成为教师的专业人士也面临着工资待遇方面的障碍。 该大学首席执行官卡特利奥·纳杰克逊说，单靠大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和政府、学校和工会合作。西澳政府对少年儿童照护的一项财政措施做出了改变，受照护者的少年儿童年龄从18岁延长到了21岁。由 Alicare Australia 牵头的 Home Stretch Campaign 一直在游说澳大利亚所有司法管辖区提高护理对象年龄，以帮助少年儿童在政府财政支持的护理中过渡到成年阶段。研究表明，离开政府照护机构的少年儿童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无家可归风险，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也会有更高的涉及刑事司法的风险。游说机构还表示，除了已接受照护的人，很少有年轻人会在18岁时就脱离家庭。儿童保护系统中的儿童现在将继续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些支持将用于住宿、继续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寄养家庭和其他照顾者也将能够继续获得付款，帮助支付食物、住宿和水电费等费用。西澳政府将为此花费3720万元。从今天开始，澳大利亚开始为期一周的提高中风危险意识宣传活动。全国预防中风周旨在通过使用 FAST 首字母缩略词来教育人们如何识别中风，并鼓励人们检查这些迹象：脸部、手臂、言语、时间。中风预防基金会表示，澳大利亚每年约有27000人发生首次中风，即每19分钟就有一人发生首次中风。它是澳大利亚人最大的健康杀手之一，也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的主要地标包括 Coffs Harbour 的 Big Banana 大香蕉、墨尔本的 Emmy 公园和堪培拉的国会大厦，本周将亮起绿蓝亮色彩灯，以提高人们对中风危险的认识。警方正在对两名周末在从维多利亚州中部一处青年拘留所逃跑的年轻人展开搜索。22岁的沙姆斯·图西和19岁的马修·皮斯科波周六晚间从马姆斯波里的青年拘留中心逃走。警方说，据了解，这两名男子经常出现在墨尔本西部的巴拉瑞特地区。维多利亚州警方公布了这两名男子的照片，并表示，尽管这两名男子没有暴力倾向，但建议公众在发现他们时不要靠近，而是拨打30。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消息。从俄乌战争发生至今，第一艘抵达乌克兰的商船将很快装满粮食恢复出口。周日，悬挂着巴巴多斯国旗的货船驶向乌克兰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乌克兰已根据与俄罗斯达成的协议恢复粮食出口，以避免一些国家可能发生的饥荒。教皇方济各昨天在圣彼得广场对他的信徒说，对此表示欢迎。我希望能妥善迎接从乌克兰港口起航的第一批装载谷物的船只，这一步表明为了达成有利于所有人的具体结果，对话是可能的。因此这一举措呈现了希望的迹象。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沿着这条道路，战争将停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实现。战前，全球近1/3的小麦出口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去年大约还有2000万吨谷物仍囤积在乌克兰。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参加了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高级指挥官的葬礼，此前该指挥官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在以色列对拉法市的空袭中，由伊朗支持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加沙地带南部的行动领导人哈利德·曼苏尔与其他6人丧生。自上周五以来，新的跨境冲突持续进行。上周五，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杀死了另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级指挥官，并打击了一系列以色列所称的军事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的多伦·斯皮尔曼表示，从那时起，伊斯兰圣战组织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600枚火箭弹，以色列以空袭做出了回应。这次行动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恢复以色列公民的和平与宁静。就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们遭受了600枚火箭弹的袭击，同时还有一次在最后一刻被挫败的重大恐怖袭击。一旦这一目标真正实现，我们将认为这一行动成功。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伊斯兰圣战组织在未来威胁和恐吓以色列人民的能力。在最近一轮的冲突事件中，至少有31名巴勒斯坦人身亡，250人受伤。这是自去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11天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墨西哥北部一处煤矿的矿主表示，将全力配合对塌方事故导致10人被困地下的调查。被困矿工的亲属在现场守候，当局迄今已安排了派遣水员进入矿井寻找被困者的可能性。据悉，他们被困在两个200英尺深的矿井之间，其中一半以上被水淹没。据了解，当局对坍塌原因计划展开调查，但矿主雷古罗·萨帕特·海梅称，重点应是矿工们的安全。发生在阿古基塔矿的事故让我备受指责，那里有很多被困的矿工，我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救出他们，再让当局进行调查，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如果得出的结论认为我有责任，那么他们就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最近一段时间的新冠感染隔离后首次离开白宫。79岁的拜登在7月首次感染新冠并痊愈，但由于他正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现了医生所说的反弹感染。周末，他的两次新冠检测均呈阴性，随后解除隔离。拜登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团聚。他在白宫外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飞机前告诉记者，他感觉良好。维多利亚州将为周末去世的79岁歌手朱蒂斯·达勒莫举行周葬。朱蒂斯·达勒莫是 The Seeker 寻求者乐队的主唱，他因长期肺部疾病引起的并发症而接受姑息治疗不治，于周末在墨尔本去世。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达勒姆女士的家人已接受提议，为这位真正的澳大利亚音乐偶像举行周葬，以纪念他的一生和贡献。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波尔在联邦运动会上获得800米跑亚军，他希望成为40年来首个赢得800米金牌的澳大利亚人，但这次未能如愿，而是肯尼亚选手获得了冠军。我以我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参加比赛，没能达到目标，但我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获得了一枚奖牌，获得第二名，这非常好。这就是八点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今天早上7:53，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91 美元、1.106 新西兰元，一澳元可兑换 4.673 元人民币、5.425元港币、20.726新台币。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怎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晨有雾，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15度，珀斯阵雨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晴为主，今天最高温度12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